大公书信快要讲完了，也许还有两次，下礼拜就会结束。如果还有没有人没拿过我们的讲义，前面好像还有几份大公书信的讲义，可以现在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现在来拿，现在拿。今天我们看约翰二书，约翰二书，不要问我第几章，因为它只有一章。圣经里面有好几卷书，只有一章。旧约有几卷书，有一章呢，只有一卷而已，就是厄巴底亚书。新约的话比较多，新约有腓利门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犹大书，对吧？新旧约合起来应该是有五卷，是只有一章的。那我们来读约翰二书。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了哈，那我们有喘息的机会。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抵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能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使徒约翰在福音书里面没有讲太多话，不像彼得，可是他晚年的时候，神拿起他的声音传给我们比彼得多了很多很多倍的话语。他一共在晚年的时候写了五卷书，我们不确定哪一卷书是比较先写，哪一卷书比较后写的。可他写的书包括了约翰福音四本福音书里面的第四本福音，还有启示录圣经的最末了一卷，另外就是这三卷我们称它为约翰书信，我们就把它变成一号、二号、三号，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约翰一书当然很明显就为着可能为着一般的信徒写的，为着教会写的。可是约翰三书是清楚的标明是为一个个人写的，为一个弟兄写给这个弟兄该有。唯独这个约翰二书我们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写给谁的，他没有写名字，他就提到说是给蒙拣选的太太。可是他又一直称他为你们，你们当然有可能是指那个太太跟他的儿女，可是看这个内容有点像是约翰一书的浓缩版。所以到底他是写给谁我们不太确定。可是教会有一种传说认为有一些圣经学者觉得这是在写给教会的，因为从旧约时代就常常把神的百姓用女子来称呼哈，西安的众女子像这样，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他们觉得这里讲的太太其实是指的教会，所以我们的中文小智当初翻译圣经的人就加了一个注解说这个太太或者说教会，但是也有的人认为那是写给个人的。 是一位教会里面一位姐妹，和她的儿女，甚至教会有一种传说认为这是写给马大的，就是那个马大玛利亚那个家庭的马大。如果是的话呢，后面他提到的你那蒙拣选的姐妹跟他的儿女，那可能就是指的玛利亚。可是这个没有，我们没有什么根据，我们不知道。那约翰写这个短短的书信，也许他觉得他写的对象，他就是写给教会，我们也不知道他特别写给哪一个教会。虽然教会传统的说法，他晚年的时候，比较多待在亚细亚、以弗所这些地方，所以也有可能他写信给这些教会。至少启示录，他主要就是写给亚细亚那七个教会，包括以弗所在内的。但是我们并不确定。可是也许这个教会有一点需要，特别有一些，传不是正确的教训的人在他们的中间，所以约翰有一点教导他们应该用什么态度面对这些事。可是他好像只是很简短的写 这封信结束的地方似乎有这种语气，就是说，我现在先写一点东西给你，可是之后我们要找时间我们再详谈，有点这种味道。而且他特别强调他，有一些话他不想用写的，想要用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约翰年纪大了，觉得写东西对他很辛苦，也许这个时候他年纪也蛮大了，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讲比较好。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有时候有人问我问题，想到要回答那些事情，就会觉得如果能打一个电话用口跟他讲比较快一点。但是不一定，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用写的比较好哈。你有没有遇见过一些情况，甚至比方你跟你很亲近的你的家人、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的长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想要跟他们讲一些话用写的比用讲的好一点。特别如果有时候有一些话，他可能会跟你有一点争论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像这样的话你能够用写的比较好，为什么？你才能够把它讲完，否则你可能本来要讲这么多，你只讲了不到三分之一，他可能就要表达他相反的意见，就给你插嘴，到后来一来一往，很难把你原来想讲的话讲完哈。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先讲的话其实后面还有一些话我们要把它圆回来，可是有可能对方根本来不及，等不及你这样做他就要反驳你，后来就很难把它谈得完全。如果你遇见有的时候有这种现象，你可能用写的会好一点哦。那可是约翰在这里刚好相反，他说他不要用写的，他要用讲的。也有的时候有这个原因用讲的比较好，为什么？第一，有一些事情你发现你要跟他谈的事，可能你需要先问清楚某一些细节，你才能够更多的表达你要告诉他的话。那如果用写的就很麻烦了哈，尤其古代你写这个信写过去，不晓得经过多久他才能给你回音，可能回音只是要回答几个字而已，然后你就还要再想再回答他，甚至有可能要问好几个问题，一来一回的才能把事情给谈清楚。遇见这样的事情，那当然谈论比较好。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跟人家说，虽然人家是用写给我的一个问题或者提到的一件事，我会说可能我们当面谈会好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判断这些事，对吗？当然现在连电脑你都可以用写的，但是可以对谈的哈，就是我写一句你就会立刻收到，你可以很快写一句回来。那有另外一种，至少有另外一种情形，我觉得有的时候当面谈也蛮好的，那就是有一些事你会觉得当你用写的时候你所表达的东西你希望他看见你的表情。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知道如果我写讲一句话你并没有看见我的表情，跟我讲一句话结果你发现我的表情带着有点调皮的表情，你会知道我讲的那个话那个分量不一样，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也许我讲的话是有一点好像你会觉得有点责备你或者重了一点的话，可是如果你看到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的表情是带点调皮的样子或者带点笑容，你会知道我表达那个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深的责备的味道，不是吗？好，所以当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当面谈会好一点。所以像这一类的事，也许是小小的事，也不算太小，有的时候我们留意这些事是好的。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误会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像我在台上讲到，我都希望弟兄姊妹看着我讲。我的牧师就不太同意这个，他喜欢我们闭着眼睛听到，他觉得要保持主的同在比较重要。我也同意啊，可是我觉得慢慢你操练还是可以睁开眼睛保持主的同在。我有时候还是闭上眼睛，可是我不会整个闭上眼睛，因为我觉得神的道是用生命传讲的，这个人整个人都在讲道，不是只有听到那些话而已。至少我自己讲道，我觉得一样讲一些话你如果看着我，你看见我是什么表情，可能你的灵受会不太一样。我们有的时候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因为我们讲了一句话，他们就说就受伤或者怎么样，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看见我的表情，有可能就不会受伤了。所以这些事是我借着这个附带提到的。那这个约翰二书这个短短的篇幅，我们可以从这里想到什么呢？有一件事是我在讲约翰书信的时候不时提到的，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讲别的事情我们也会提到，就是我们想到爱，这是很要紧的事情，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个命令要紧到一个地步，它似乎跨越时代，因为主给这个命令的时候他说这是新命令，但是约翰讲到这一件事说这个是旧命令，因为自古以来就有的，这个没有错，因为旧约时代就已经强调要爱人如己了所以那是旧命令，但是主仍然说那是新命令，也就是说当旧约跨到新约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改变了，不是神改变的，而是他有时代的启示的时代性有一些东西旧约神先用什么样方式表达，到了新约有新的成全新的含义。可是也许约翰是要表达说这一件事情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不过主耶稣说这个是新命令，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旧约时代神就是提到要爱人如己，那也就是说你怎么样爱自己来做范本来学习爱人，听懂那意思吗？好，可是新约时代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更伟大的范本，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好，他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范本，对不对？对不对？我再讲一遍，旧约时代讲到爱的时候是提到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那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怎么对待别人呢？你要看看你怎么对待你自己你不愿意人家这样对待你，就不要这样对待人。所以那个标准是先看你怎么样爱自己，可是新约时代神给我们一个更伟大的一个范本，更伟大的一个模范，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他是旧命令，他也是新命令。但是约翰讲这个的时候，他常常强调另外一件事我们一定不要忽略，那就是他常常把真理跟爱讲在一起，这个很值得思想的一件事我们常常称约翰为爱的使徒，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在以前的世代，特别是中世纪，他们画了很多圣经的一些故事的油画特别因为那是已经罗马世界，整个当时的欧洲的世界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世界，所以他们的艺术就常常都表达的是跟圣经跟这些有关系的事。当他们画到耶稣的使徒的时候，画保罗是一个样子，画彼得是一个样子，有各种不同的样子， 可是他们一画到约翰，很多画家师傅都同心合意的把他画成蛮清秀的样子，大概就因为他是爱的使徒哈。当然这些画家他们不一定真的相信约翰长那个样子啦，因为有时候艺术家他们画的是要表达那个味道啊，所以他们要既然他是爱的使徒，就觉得应该把它画成比较柔和，比较像这个样子。可是我觉得第一，我们讲过约翰有可能不长那个样子，因为他是渔夫，也许蛮粗犷的啊，可能他也许他拳头很大，块头也很大，有可能声音也很洪亮，至少他性子很急，主一起头就给他取一个绰号叫做雷子，不是吗？嗯，那所以约翰可能不长那个样子。可是另外，即使艺术家只是要表达爱这个含义，我觉得也表达的不太正确，因为尤其这个约翰，他就是晚年整天讲到爱，他仍然是雷子的。你要知道，因为他就是在讲到爱的时候，有一些语气并不比保罗来的温和平凡，并不是的。像这一章，他就提到有一些人如果没有守住基督的教训，在教会里面影响别人走向错误的道理，他说你们不要接他到家里，这是蛮严格的说法，对不对？哦，人家要接待什么客人关你什么事啊？可是约翰却蛮严格的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接他们到家里，而且连问他安都不可，这个就更严重了哦。你能这样吗？你如果遇见有人是这样在教会里面行事不正，你能够接受这个吗？你就是碰到他不要哦，还是要跟他这样这样打招呼，这样问安。所以约翰的要求相当的严格，对不对？这个不太像一个很清秀很温和讲话细声细气啊，什么都好那种爱心表达出来，一点都不是。事实上爱本来就不是这样。这位约翰他把爱跟真理讲在一起。如果我们今天不要谈我刚刚讲的话，就光我们现在来谈真理，你大概就会比较同意。你一讲到真理，你需要有很坚定的意志，你需要有的时候为了真理你要能够不看情面，要有这样的味道，对不对？那约翰就是这样，他把爱跟真理放在一起讲啊，连他在问安的时候他都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神还有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常与你们同在。其实不是只有约翰这样，我们都记得保罗在讲爱的最有名的那个爱的真谛，爱的诗章，哥林多前书13:4-8里面有一句话把爱跟真理连接在一起，你应该记得，对不对？那你说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至少爱一定不是什么都好哦，叫做爱就好像从来不跟人家表达相反意见，每一次都是很温和的这样讲话，就叫做爱。显然那不是圣经讲到的爱，因为这个世界还有你所遭遇的事，不会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公义的，都是合乎神心意的。一遇到不是的时候，保罗很清楚的说，爱不会喜欢不义的事，他只喜欢真理。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那在这里约翰就提到这些没有守基督的教训，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他说他们是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个在约翰一书4里面他也提过。所以非常有可能，如果这一卷书是写给教会的，一定也不是约翰一书写给的同样的教会。虽然约翰一书看起来比较像是写给比较一群教会众教会让他们传阅但是至少可能在这里约翰写给另外一些对象，否则他有约翰一书大概就够了。他在这里再一次的讲到这一件事，那这个就成了今天仍然自初代教会以来一直到今天许多人会拿来判断是不是一个异端，是不是一个错谬教训的其中一个点，就是你有没有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个强调的是说， 基督不但是神的儿子，而且他真的成了肉身来。可能在约翰那个时代，一方面有的人他们不承认耶稣的神性，可是似乎约翰的时代就是在第一世纪之前，教会里面比较没有人否认耶稣的神性，大概那要到第二世纪以后才比较有，到后来第二第三世纪都有这种异端，到了今天这样的异端仍然存在着，而且是我们平常比较认为比较常见的，我们比较会注意到的异端，都是没有把耶稣的神性说得完全的异端。但是初代教会最先出现的其中一个异端似乎不是这个，而是颠倒过来，就是他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却不承认他的 人性，他是真的成了肉身来的。有可能这是初代教会最先遇见的异端，因为初代教会他们非常的强调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强调那种神深奥的是神秘的事，因为他们经历很多神迹奇事，所以就比较容易相信基督是基督的神性。但是慢慢有一种道理要前进教会，就是比较把这个物质的世界跟属灵的世界分开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教会更注意要好好的爱神敬虔的时候，人性很容易往一方向走，就会发现，就会觉得说这种我们人类的欲望是引向罪恶的很重要的点，是不是？而人类的欲望一大半都跟我们这个身体有关，所以自古以来人类就很容易要把追求圣洁跟抑制肉体的任何欲望连结在一起。所以呢，如果说这个耶稣成了真正人的肉身，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似乎有点亵渎，因为好像在说神去娶了一个这种充满了欲望会带向罪恶的肉身。有的走得更加的极端，基本上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是邪恶的。其实这样讲有一部分的道理，因为确实所有邪恶都是几乎都从物质的方面产生的。任何我们的邪恶的情欲几乎都是从肉身产生的。可是那当然那不是圣经的真理，因为这一个物质的世界是上帝造的。而虽然在人类堕落之后身体也跟着败坏，所以我们一定会经过死亡，甚至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宇宙也被拖累了，但是当基督来的时候，他的救赎不是把我们说现在这个物质都败坏了，现在我救你们进入一个心灵的境界来得救。基督的救恩并不是这样，因为你读罗马书你会发现救恩的进一步就是要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的对吗？所以基督徒像我初得救很多年人提到要传福音，常常都强调说要使他的灵魂得救。你知道这个真的是把救恩说的只说了一半，没有说的完全可能他们这样说是要强调的意思是说，基督来不是只要满足我们，比方吃得更好啦，或者是满足你能够生意做得成功啦，像这一类的事情，他是要进到那个属天的救恩里面，所以现在强调我们灵魂得救。可是这个说法真的还是说得不太完全，因为神的救恩是包括灵魂跟身体的那所以初代的教会这样的一个走向其实是能了解的，是容易往这一方面走的。其实历史历代都有，就在你我身上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倾向所以你如果碰到一个人他好像对吃喝比较不在意，或者他不结婚，或者类似这样，很可能我们就会觉得他很圣洁，有时候会把这个跟他这个连在一起。那这个是历史上一直都有的事，可是无论在福音里面，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希腊的哲学家里面，都有像这样的人出来。可是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真理的。约翰很清楚地反驳这样的真理，他说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但是他在肉体中为 印着我们的罪啊，定了他的罪，就解决了罪的问题。但是啊，救恩里面包括一件事，就是当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不是只有灵魂复活，他是肉身复活，对不对？因为主复活的时候说门徒可以摸他，还可以吃东西，这其实是救恩里面很重要的部分。那初代教会的这种走向到了第二世纪就变成一个成型的异端，我们称它叫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我这样分析大家有没有一点概念？好，今天我们比较多看见的异端，像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把基督的神性给缩小了，或者是给修饰了，没有完全的承认基督的神性。但是教会最初遇见的这一方面的异端不是这样走的。我相信有可能有一个原因，我刚刚提到，就初代教会他们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在教会里面人要起来否定耶稣的神性比较不容易，你懂那意思吗？可是他们跑到另外一边去，他们就是否定耶稣的人性，他们会认为耶稣可能是只是一个像人的样子而已，而不是真的完全变成人。在初代教会有一种说法叫做幻影说，就是基督只是一个幻影而已，那仍然是异端。所以你如果听见人家强调耶稣是神，完全的神性，并不一定表示道理就都对了，因为他们也有可能因此不承认耶稣的人性。而真正的救恩最完全的叙述是耶稣同时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 OK， 当然这是神学上的争议啊。所以约翰清楚的表明啊，不要让这样的教训留在教会里面，所以不要跟这样的人相交。可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一件事，约翰是在讲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今天我们常常讲到异端的时候，是指着这个世界上就是教会之外，也就是我们根本不承认它是真正的教会，也就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教会内部的一个教训，对不对？遇见这些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一个人他是在摩门教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别的我们所说的异端，我们不要引用这里的话来对待他们，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们应该看他们只像跟看拜偶像的外邦人或者是任何不认识神的人一样，我们应该对他们就只有一个态度，就是用爱用温柔。因为保罗提到连这样的人如果抵挡福音，我们都还要用温柔的态度对待他们，何况他们并没有抵挡福音，他们只是他们跟随错谬的教训而已。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样的态度去应用在还没有认识主的那些人上面。可是当然如果我进一步讲，这跟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保罗提到的话是差不多的。保罗提到教会有一些人犯很大的罪他就说你不要跟这些人相交，不要跟这种交往。可是他加上一个说明，他不要教会误会了，或者他已经看见有些人误会了。他说我说这个话不是叫你们凡是遇见有拜偶像的啦，或者淫乱的啦，或者犯罪的啦，或者醉酒的，这些人都不要跟他相交。保罗说不是这样，如果这样你需要离开世界，因为这世界充满了这样的人。他说可是如果在教会里面有称为是弟兄的确实这样而不悔改，你不要跟他相交，对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样讲。你要把这分清楚，我们人的天性会刚好走相反的道路，我们会觉得在教会里面的人，那如果这样犯罪的人有可能是我们已经认识了几年的人，我们跟他有感情，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如果犯错我们会给他们比较宽松一点的标准对待他们。可是有可能你面对另外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你可能就用蛮严厉的话来论到他们。可是保罗讲的刚好相反，这样你能了解那个意思吗？我们要刻意的去调整自己去留意这个，因为我们的天性比较有可能会把比较我们靠近的人给他们比较宽松的标准，可是保罗讲的刚好相反。那所以我们 约翰所讲的不要跟这些传异端的人来往的话，比较针对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这样做。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像我刚讲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很难，我刚刚讲的是很难去应用说到底他属于哪一种。为什么？因为他虽然不是在我们教会内部，问题是他们把他们的团体称为教会，好，可是他们教义我们又不同意，所以这个有一点为难。那我想通常如果有基督徒有这些人去探访他们，如果他们来问我，我通常都会建议他们说你还是不要接待他们会比较好。但是我还是觉得面对这样的人，我们不要用严厉的话对待他们，特别是你应该用爱心对待他们。一方面因为他们在那个我们所谓的异端里面，那些人常常都很有爱心的，如果你告诉他说他们是不对的，我们这里才对，可是你所表现那种对他粗鲁的态度，他会觉得说人家他们对我好多了，所以你就完全没有力量能够挽回他，那是不可能的事。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事实上我发现凡是走进那样的团体的人，除非他们主动来问你说我那样做对不对，或者是主动的来表示说他对他们那个团体已经有一些问号，如果不是的话，由你主动来告诉他们他们不对，我几乎到现在还没遇见过一个成功的例子。所以可能你尽量不要这样做，你不用同意他们的事情，可是你不需要针对他们的你不同意的教训去跟他们谈话，你只要继续爱他们关心他们，我想就好了。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另外我刚刚一直用异端这种字眼来讲到这些事，可是我自己其实我在外面我很少用这种字眼。为什么？因为这种字眼本身已经带着感情的味道，而且已经被人定义成一个本身就有批评或者是轻看或者是否定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可是其实异端顾名思义，它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它说的东西是跟我不同的而已。你了解我意思吗？是我不同意的。所以如果有人问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说人家是异端，如果是这样我就会跟他解释，我不会跟他说对啊，因为他讲的不是福音的真理。问题是问你的人可能他自己也对福音真理并没有什么是接受的态度，他站在旁边他觉得他站在客观的立场，就觉得说你们这个太这样起冲突，你们批评别人，他们会这样认为，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事，我们要做的有智慧，而且事实上不只是做给人家看，是我们态度就应该是这样。遇见有人如果这样跟我讲，就是说为什么你们都说人家是异端，我就会回答他说其实那要看你怎么样定义异端。我会告诉他我很少用这样的字眼，可是圣经也用了这个字眼，可是要看你怎么定义它。如果我告诉你说我的宗教信仰我接受的是这样，而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一个团体跟我接受的是不一样，而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难道你会认为我一定不好吗？我们总是要选择我们觉得是什么是对的，而不同意另外一个，而其实呢就是异端的本意。但是我会同意我们尽量不要用这种字眼，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是因为这种字眼对我们来讲，我们只是来表明说它是错谬的教训，可是对一般的人来说，那个是一种否定轻看或者批评攻击的一种话语啊。那其实就是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也要留意我们对于异端的那种这个认定，我们很可能常常用了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态度面对他们。其实我们如果面对一个人，比方在摩门教里面，我不会很快就是说哎，你们那个是异端怎么样，我不会这样讲，我会先弄清楚到底如果我真的要跟他谈什么，我们会真正的本着真理或者本着大家能够有的共识来谈怎么样是对的。因为他虽然在摩门教里面，有可能他对很多信仰上的事的看法并没有错，他们并不是每一样都错，对不对？ 而且非常有可能他们有错的地方，有一些比你可能还要更正确一点，因为我们都还不完全，我们有的时候对真理的认识还不太完全，对不对？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那如果我有这么多是对的，有这么多是错的，就还不完全的，他也许有这么多是对的，另外有这么多是不完全的，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全部否定掉呢？也许我们应该挑出什么是真的，我们不同意的点，就那一点来讨论，对不对？就像人家讲的，你真的能够跟人家辩论，最好的辩论方式就是让对方知道你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很少。也就是说，你不是整个的去否定他，而是你尽量的找出共同点，然后你真的要谈，就只谈那个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其实这是在很多事上都可以留意的事。那无论怎么样，当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尽量留意，我们既然称人家为异端，不同意人家的教训，就表示不是因为跟我的看法不一样，而是因为我们认为他违背圣经，对不对？对吧？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信仰的依据是圣经。可是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一本圣经讲过这样的话，说不要批评论断。所以如果当你要说人家不对的时候，你却带着批评论断的灵的时候，你等于是自己正在违背圣经，然后告诉对方说你的这个教训是违背圣经的。我不觉得神会喜悦我们这样做，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刚刚只是举批评论断做例子来讲，其实可以应用在别的方向，但是批评论断是其中一个很要紧的事。我们基督徒在评论同性恋、堕胎或者像这些异端这些事的时候，其实这是非常普遍会犯的错误，就是我们一碰到这些，我们就忘记主告诉我们不要批评论断，我们认为指出他们的错误来是天经地义，是基督徒的责任。可是这绝对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在地上是做光跟做盐，那个光应该是能够照亮的光，而不是伤人的光，不是，他是叫我们做盐，没有叫我们做瓦萨比啊。你一定要弄清楚，对吧？他是做光做盐的。所以我没有觉得神托付给基督徒一个使命，要一直指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其实真的是批评论断。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话到这边或者到那边。我刚刚前面已经提到了，如果当真的有人来问你这个对不对的时候，你可不要说牧师说不要批评论断，所以就跟他说啊都好了，什么都好，我没有这样说哦。如果人家来问你，你是在回答人家说我们不认为这个是对的，那个不叫批评论断。可是如果你是这样回答，你说那个不对啊，他们那个都是很错面，那是异端，你不要去碰他们，哎，这个就批评论断了。因为你一样讲他们不对，你是提出说他们这一点这样这样，那是在讲实际的不对的地方，对不对？跟你带着感情把他们否定掉批评他们，那是不一样的事。所以这是要紧的事。也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更多的持守在神要我们持守的生命的光景里面，否则我们怎么样去认定别人不走在圣经的道路上呢？基督的教训不是只提到要道成肉身这些道理，他提到包括要彼此相爱，要有以恩慈相待等等，不是吗？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好，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要在教会里面面对这些事，可是对教会外的我们要不一样的态度。而我们刚刚讲异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当作是教会内部的，所以有时候需要我们做这个区分。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当我们要处理教会里面真的有这种异端或者错谬的教训或者不对的事情或者罪恶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要因着真理要处理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要有爱心。正如同刚刚我们提到，当你表达爱的时候，不要忽略了真理。 在教会里面蛮容易这样，有的时候教会不得已要做教会纪律，要对一个不守规矩或者错谬的事情来处理，要劝他不要这样做，或者甚至给他一些规矩的时候，教会一定会应运而生，就会有人起来说我们要有爱心。可是我们要小心，因为我爱并不是说什么都好，爱有时候需要包括了要把真理表明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讲另外一面，就当你必须做这些事的时候，必须为了真理做这些事的时候，不要忽略了，不要离开了爱。我这样讲好了，你可以指出他的不对来，可是不要跟他对立，因为你跟他对立的意思就变成说，因为你犯了错，就是说我是站在对的这一方，你站在错的一方，才会对立，对不对？可是你怎么敢那么有把握说你是站在对的一方？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你有每一件事都对吗？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所以你如果单针对他那个事，你真的觉得是错的，你讲那可能就是有道理，因为你根据圣经认为那是错的。可是因此去对立的话，就是表示说你的是错的，我的是对的，我们两个才会对立嘛。这要小心的事，这在很多情况里面都要避免的事，在教会，在一个家庭里面都会有这种情形。你可以指出错，可是不要对立，因为你不是审判官。在这一方面，林肯总统比我们都好。当人家强调说我们站在上帝那边，上帝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我希望是我是站在上帝那边。他没有先已经假设了上帝一定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另外你可以责备，可是你还是要留意有一个柔和有爱的态度。还有如果你真的要处理，在教会里面处理一个错谬一个不对的事，真的需要的时候，因为有一些错谬你不一定要处理，只要为他祷告留意就好了。可是到了一个地步需要做处理的时候，你要留意，你要尽量按着圣经教导的教会纪律的方式去处理，这是我们之前在主日的讲哥林多前书有讲过的东西。教会纪律的处理是很主给我们公正的方向，一起头你应该个别跟他讲，而不是马上就弄成公开的这样。他如果不听，你要找几个见证人，那这个就很重要，这个表示说你要听两面的话哦，而不是单方面判断他不对就是不对哦，你不要听两面的话，这个审理起来的时候不太容易。而且也有时候会不能照我自己原来想要的方式处理，因为你必须公正的来看。就如同在司法上面，有的时候明明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有罪，可是司法不能这样就定他有罪，必须真的找到证据。当实在找不到证据的时候，在司法上也只能把他放走。如果你很不服气，你可以做一件说主你来处理，那主说不定就会降一个打雷还是怎么样来处理。可是至少真正的司法体制，你就不能够说大家都公认他是错的，他就一定要被判刑。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教会纪律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你用教会纪律来处理它，而不是就变成彼此的很多的争议很多的象征，那是不一样的。因为教会纪律是在一个很合适的行政的处理上面在处理的，而不是两边各聚集一些支持他的人来象征，不再是这样，这才是正确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做法。而且保罗提到这样做法的时候加了一句话说，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不要以对方为仇人，要看他像弟兄。意思是说就像父母在责打孩子的时候，他还是你的孩子，对不对？不是像仇人一样，对不对？所有做这些事常常回到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的真谛里面的那些话， 每一次你要做这些事，也许应该从头把那几句话爱是恒久忍耐那些一句一句的再安安静静的读过一遍，再来决定我现在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方式面对。这个会保守我们不会失去理智啊，或者做得不合适。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这里有一节，第二节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我们稍微来讲一句，这一句话就是为真理而爱，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你也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更有真理，我们才能够更正确的爱，也就是能够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当你有真理的时候，那有真理什么意思呢？你也可以说当你有真实的时候，也就是你认识真正的事实，对吧？真理真实是同一件事。我们的主被称为那位真实的，这是约翰一书最后一章末了的地方提到的，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如果我们常常留意找出事物的真实的本相，我们才比较能够活在爱中。这是什么意思？你听得懂吗？我解释一下啊，那意思就是说，因为很多事物它的表面并不见得是它真实的实际，我们一定要操练自己有习惯看透事物的表面。那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说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你觉得那是不对的，或者你受伤，可是有可能真实的事实不是像你感受的那个样子，因为有可能那个人他正在遭遇很大的困境，很痛苦，所以他有点不是像平常一样会照顾到他讲这些话可能会伤人，因为他里面很痛苦。这跟一个好像闲着没事做就讲一句伤人的话，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而你如果能够看透事物的表面去思考那个真实的事，我觉得那个会帮助我们更站在一个正确的可以彼此相爱的根基上。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事，在我们人跟人相处，无论在家里面、在教会、在公司、在学校、在任何的领域里面，这都是重要的事。我们非常容易因着听见人讲一段话，或者是看见人做一些事，立刻就有很强烈的反应，而你要知道很多那种反应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当你发现人家讲或者做一些不对的事的时候，我建议你永远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要急着去指正他，除非一个人正在走向危险，小孩子就要冲到马路去了，你说我要想一想这件事事物背后有没有什么真相，当然不是了，立刻把他拉住，我讲的不是像那样的，而是当他做的一件事是你觉得是错误的，像这样并没有什么及时的危险的时候，我都会建议你永远养成一个习惯，不要立刻加上评论或者立刻要去做什么处理。你会立刻有一个评论的思想上来，这是自然的，可是不要把它当定论。你当定论的一个表现就是你可能就会开始讲一句话做回应，或者去跟别人讲，或者打一个电话要做什么处理，那就表示你已经把你刚刚听见或看见的事情你做的判断把它落实了，认为那就是正确的判断，可是不一定。我讲的就是这个，你需要再想一想，特别往一个方向想，就是他会不会有什么原因这样做这样说，他会不会里面甚至他这样说这样做说不定有可能出于一些正确美好的事情，这是可能的，对吧？你了解那意思吗？比方有一些父母他们对孩子用很严厉的话骂他，那个态度可能不对，可是背后有可能是因为爱孩子，对不对？所以他做的不正确， 我们不会立刻评论这样的人是好勇斗狠的人，我们不会这样说。试试看，尽量考虑这些事，看看人家表现的那个背后有没有生命的迹象，有没有爱在里面，有没有美好的东西在里面，这是可能的。真正的爱要用知识和见识来建立，不是吗？有时候你要思考这些事情，不要用你历史的反应来做最后的结论。那爱是出于真理，或者说因着真理的缘故去爱，我想还可以有另外一方面的思想，就是如果我们更多的认识真理，会帮助我们站在一个情况里面更能够爱。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到约翰三书，在那里老约翰写信给一个弟兄叫该犹，这个该犹约翰特别称赞他有爱心，一个常常照顾到别人的这样一个弟兄。可是约翰在前面就提到一句话，他说我愿你身体健壮，凡事兴盛，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对吗？所以这个该有可能身体不太健壮，但是显然他心灵蛮兴盛的，也就是他心灵蛮健全的，蛮刚强的，对吧？那为什么他会心灵刚强？我相信一个人更多认识真理，心灵才会刚强，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一个人得着自由跟他心灵强健一定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心灵很不强健，人家讲一句话你就很容易受伤，你就经常在这样的里面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很难经常照顾到周围别人的感觉，而能够对人表达更完全的爱，因为你常常充满了自己的感觉，对吗？环境怎么样，人家讲的话，各样的事，或者你自己想起来一件事，都可能会搅动你的情绪。我们不可能同时具备两个对立的情绪的，所以一旦你让你的情绪都是在这种不高兴或者苦读或者忧虑像这些的时候，你没办法同时有那种很平稳的留意到别人的感觉，而你一旦不留意到别人的感觉，就不容易有爱心。因为爱心不只是你掏东西给人家送人家礼物叫爱心，对不对？你要能够照顾到他的感觉，你说的话做的事让人家不会因此受伤，可是你自己充满了受伤，被别人刺伤或者什么的感觉的时候，你怎么还有空余的功夫去管别人的感觉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得以自由，我们的心经常平稳安静，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成为一个更多的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的人，你知道不知道？而我们能够心平稳安静会跟我们认识真理有关，所以我想这也是这样的意思，真理为真理的缘故而能够爱。如果你晓得你遭遇的事情背后都有神的美意，就像扫罗掉了几头驴，他爸爸掉了几头驴，他去找怎么样找都找不到，这个很狼狈，因为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第一任君王的人，连几头驴都找不到，而且是很小的事，对不对？可当他遇见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他本来是期待撒母耳能够帮助他找到驴，撒母耳没有这样帮助他，其实有了，撒母耳是说他根本不需要帮助，他说那几头驴早就找到了，你不用担心，可是有别的事情比较重要，你过来我跟你讲，他要给他讲他要做王的事。我觉得那是很具代表性的经文，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正在遭遇的事，有可能是掉几头驴，有可能是孩子生病，有可能是婚姻出一些状况，有可能是经济产生问题，无论是什么状况，你专注在找那几头驴，可是神专注在要你做王，你懂那意思吗？你如果了解这些事，你的心就会得到释放，因为你如果不懂这些事，你就常常专注在找那几头驴，专注在搞你婚姻的事，这个孩子的事，还有各样的事，你永远不会真的 安定下来，因为那些事一个解决了，还会有别的东西来呢。就是你自己都没有事了，别人讲一句话，你马上就受伤了。可是如果你晓得，无论发生什么事，神在那里掌管，而且最要紧的，我借着这些事，我的心可以更安稳在神的面前，信靠他。当你晓得这些的时候，你才可能真的进入平静安稳。而在那种平静安稳里面，你愿意的话，你才能够真正常常照顾到别人的需要，而能够彼此相爱。所以爱跟真理彼此相互的关系，可以很丰富的去想到它，对不对？就如同如果你常常对人充满了爱，你也比较容易走在真理里面一样。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来讲约翰。